谢谢你好，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 Jessie，毕业于蒙纳士大学，然后我有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是Zoology，就是动物学，第二个专业是 Ecology，就是生物学。然后目前在维多利亚州从事自然环境保护工作。
你当初选择这两个专业，特别是刚刚你提到这个 zoology 哈，动物学，是因为特别喜欢动物呢，还是说有别的原因呢？
对，我本身从小就非常喜欢动物，而且呢，我住在墨尔本嘛，然后我从大概是18年开始就在这个维州动物园集团，就是 Zoos Victorias 做这个志愿者的工作。我是真的到了动物园去做志愿者之后，才慢慢的了解，哦，原来就是澳洲有很多的这个学习体系，让你怎么去学习各种动物或者是野生动物，包括这些，比方说 TAFE 的一些课程，还有一些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是一些更高端的这个研究型的，或者是博士生、硕士生的研究型的课程。
那你一般是选择某一种动物进行研究，还是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呢？
就是如果我们说这个 zoology 动物学这个专业或者这个领域，我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是先从宏观的系统的学习它的各个分支，比如说研究动物的形态、生理结构、生活习性、发展以及进化史，还有遗传，然后行为特征、分布以及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当中呢，每一个分支，我们都会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和个例的动物来进行具体的详细的研究。然后比如说动物学，我们从最基础的动物分类，然后比如说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其实珊瑚、海绵，我觉得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植物，但其实它们是属于动物的分支。然后从珊瑚、海绵到更复杂的一些的软体动物啊、节肢动物，以及慢慢更复杂的这个哺乳动物啊，以及我们像灵长类动物啊，更发展的更高级的一些动物类别。
那你目前这个工作哈，涉及哪些动物或者是自然环境的这个保护项目呢？
我目前的工作涉及到一些我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有一种叫做 orange belly parrot，它的中文名字是橙腹鹦鹉，它是世界上就是唯三的一种就是迁徙的鹦鹉，它会在维州，然后南澳以及塔斯马尼亚之间来过冬迁徙和繁育后代。然后，这个橙腹鹦鹉，它在澳大利亚是列为极其濒危的一种物种。然后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进行它的一个恢复的保育，来维持它的物种可持续性。比如说，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大概这个橙腹鹦鹉它有不到50只的这么一个就是个体。然后截止到我们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动物园保育的已经超过了500只。另外，在野生的地方呢，我们在它的栖息地在塔斯马尼亚也观察到超过了50只单独的橙腹鹦鹉，它们进行了一个繁育的行为。所以这是一个在我们的工作中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把一个非常非常极其濒危的物种，现在我们慢慢的在恢复它的种群数量，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有在做一些，比如说考拉的管理保护项目。可能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考拉是一种，是我们的国宝嘛，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我们需要保护它，让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但是其实，在维州，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考拉在某些地方太多了，然后造成了一个环境的压力，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考拉的管理控制的工作。
那刚刚你提到这个考拉的数量过多啊， 就要进行人为的干涉，它除了是影响环境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我们的工作会涉及很多的人为干涉，然后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就是人为干涉一些入侵的物种，比方说猫啊、狐狸啊、兔子啊这些本来并不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本土已经有的物种。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本地的物种，比如说考拉、袋鼠，还有澳洲野狗。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它的种群的数量超过了它的这个可以维持生态平衡的一个数量，我们就要进行人工干涉。以这个考拉为例哈，就是维州的朋友都知道大洋路，然后我们大洋路附近有一个 Tape Outway National Park，然后这个附近实际上按照科学来讲，标准来讲就是每1公顷的这个森林的林地有一只考拉，然后它是一个合理的数量来维持它的这个健康的生态。然而呢，我们却发现就是在近十几年吧，考拉的数量激增，然后上涨到20多只考拉每1公顷的范围，这就造成了它把这个桉树啃食得太厉害。然后桉树就慢慢的死掉，然后它作为一个植物的生态系统，这个整个的森林环境就被破坏掉了。因为我们知道桉树它不光是给考拉供给这个营养啊，它还有维持水土平衡，包括给其他的动植物提供一个这个栖息地的一个作用。所以桉树如果它死了，它会影响到更多的其他的动植物的安危。然后同时呢，由于考拉把桉树啃得太多了，然后它们自己之间的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每一只考拉它就吃不饱嘛，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过极端的行为，比方说争抢地盘啊、打架呀，甚至是它会走到地上或者是过马路啊，然后去找别的地方有吃的地方呢，地方去，然后就过马路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这个车上的这个路上的车被撞倒。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考拉的健康水平下降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疾病，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涉及到我们要在它这个考拉过多的地方做一个实地考察，研究它的数量，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要把考拉呢捉下来，也不是捉下来，其实是勾引下来，然后到了地面上，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个全身的体检，然后记录一下它的身体指标，然后对于一些母考拉，我们会进行一个绝育的一个措施，就防止它继续再生宝宝，然后这样恶性的循环。然后对于一些身体条件特别特别差的，然后有很多疾病的考拉，我们出于动物福祉的考虑呢，我们会把它进行安乐，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考拉的数量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然后可持续性的一个数量范围之内。
那除了考拉，那是不是对其他的这个动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观测啊，或者是人为的干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是的，就是我之前提的，我们人为干涉分两种嘛，一种是入侵物种，一种是本地物种。我再介绍另外一种入侵物种，就是野猫，这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物种，然后在欧洲殖民时代被引入了澳大利亚大陆，作为一种陪伴动物，作为一种宠物。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就是，一只野猫，然后它在一年里可以杀掉390只哺乳动物，225只爬行动物，以及130只鸟类。所以，澳洲现在的生态，尤其是在动物方面，它的一个最大的事实就是，澳大利亚有最多的哺乳动物灭绝率，也就是全球领先的这个哺乳动物灭绝率，是因为这个野猫的捕食，维多利亚动物集团 Zoos Victoria 和 RSPCA，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和倡议，就是 保证我们的家猫在安全的范围里活动，不让它们，比方说晚上，出门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市区很多的 council 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限制这个，就是猫猫的 curfew，日落之后，日出之前，我们把猫猫放在家里面，然后它一个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另一个呢，它也不会到外面去捕食其他的小野生动物。然后另外，我们倡导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宠物的主人给每只猫猫注册呀、打芯片呀。这些其实也是防止我们猫猫如果晚上跑出去，然后如果走丢了，主人也很担心，也很着急。而且它跑出去了之后，还会，比方说感染上一些这个野生动物会感染的疾病啊，或带回来一些这个不好的病菌到家里面来。猫的管控就是我们人为干涉入侵物种的一个小案例。我们所有的这些保护的行为都是在维多利亚州呢有一个研究机构 Arthur Ryler Institute，然后里面全都是科学家，然后就是专门我们是做这个以事实证据为基础的这个环境保护。
其实人跟动物哈，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甚至有些动物会受到人类的这个活动的影响哈。那我们普通的人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然后为这个自然环境做一些贡献呢？
第一点，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不去打搅，尤其是千万不要去这个喂食野生动物，不管是这个我们自己家里的面包或者是吃的，还是你给它喂食野生的蔬果，其实这都不是一个好的行为。野生动物它有自己的这个觅食的规律，然后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的健康系统，就是。人为的这个喂食实际上是破坏了一个它的动物行为，同时对它的健康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不知道哪一种食品会对某一种物种产生非常就是消极的影响。然后第二个，比方说像我提到的，我们比方生活中我们在澳洲非常喜欢养宠物，猫猫狗狗，然后我们千万一定要注意，有些比如说国家公园或者是州立的公园是不允许带宠物进去的。然后这个是因为这个宠物的气味或者是它的分泌物、粪便呀，或者是尿液，它会影响到野生动物。比方说野生动物闻到了这些气味，它就不敢出来觅食，或者它觉得受到了威胁，包括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疾病也会互相传染，因为我们自己的宠物家猫啊、家狗，它是其实是非常的对这种野生的病菌啊或野生的疾病是非常的敏感的，它很容易把一些就是不是正常宠物的疾病带回到家里面，然后同时也会把宠物的疾病带到野生的环境里，所以比如说我们家里养宠物的。养猫、养狗、养马的呢，我们要注意这些的这个不同公园的一些要求，还有包括我们要做负责任的主人，要给所有的宠物注册，然后上芯片，还有很多，比如说维州动物园倡导的，我们要多用一些，比方说再生的卫生纸，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减少使用这个去砍伐新的树木。从其他自然环境角度考虑，我们很多澳洲的家庭可能有壁炉，然后但是我们不可以随意在野外环境，尤其是国家公园、州立公园，去这个采集这个木材，拿回家烧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比方说它即使这棵树已经死了，这个树干已经被砍断了，在地下了，然后它是很多的小动物。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小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它对于这个自然环境有很重要的功能。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可以为这个自然环境做一些自己的小小的贡献，也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能看到更多样的更 丰富多彩的小动物做出一些小贡献。
好的，谢谢，谢谢 Jesse 的精彩的分享。那相信也有不少的朋友呢，都会从中受益，再次感谢。
谢谢大家。